但是呢，比这个更宝贵的呢，就是自由。所以看到说，每个人的对宝的这个定义啊，就不一样。那在我们这里头，今天的题目是以认识耶稣为至宝。那个至宝，但从中文的翻译中很明确的就能够看得到，就是宝中之宝，就是无价之宝的样子哈。那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曾经用一个比喻来教训门徒哈，他当时讲到天国，他说天国又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这里头呢，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碰到至宝的时候，当碰到一个无价之宝的时候，我们是会放弃一切去得到它的。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间这个耶稣基督为至宝，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已经把主把耶稣把基督放在我的首位。但是这里头不是说放到首位就别的事情都不干了，而是说是把我们的主把我们的基督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那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讲到一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就是在我们的传统啊认知里头文化里头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吃是人生中很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那我们基督徒呢，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在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操练之中呢，我们为了亲近神，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放弃吃饭，比如一顿啊，一天啊，三天啊，对吧？我们主耶稣曾经有40天的禁食，这就是我们在里头有个禁食。那我们常常的为着一些事情，为着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也有禁食祷告，这就是我们因为把这个主把亲近主放在首位，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就不吃饭，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就是说以祷告为先嘛，就把那个吃饭这个事情就先放一放。那现在我们再看说这个题目是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那个认识的意思就是说，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中生命中一个最最重要的事情。那保罗为什么说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或者是说可以这样问，说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吗？就是在主耶稣在克西马林园 祷告的时候，当在约翰福音17章，在那里头17章第1节到第3节是这样的，主耶稣当时记载的是说，主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在这里头向天父祈求，让神所拣选的人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也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真的是这件事就在这个祷告里头就看到说，我们要认识主耶稣是何等重要的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这里头想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认识呢是一个跟我们平常讲的认识应该有一些区别，或者是说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认识呢其实是一个是个双向的。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哈，现在美国总统是谁，然后呢我们在电视啊在媒体上也常常看到他，所以呢你好像是说你认识他。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想他可能基本上不认识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哈，这就是一个单向的，而且呢这也是了解都是很浅薄的，就是这样子。那 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认识呢，就像主耶稣曾经提到的，就是说，他说我是好牧人，那我认识我的羊，那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所以我们这里头提到的要认识主耶稣，其实就是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知道啊，不是一个简单的知道，而是一个在生命中在深层次中的一个认识，而且是一个相互的认识。那其实在这里头，我们讲到这里头，我就想说有一个有个提醒吧。因为在那个其实在圣经里头，主耶稣也真的有提到说，凡称呼我名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呢这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是吧？当就是说他进一步的讲到说，当那个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然后有很多人会对主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然后那个时候主耶稣就会明明的告诉他们说，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个也确实是一个警醒。那我们在里头讲说认识主，真的不是在字面上的认识，也不是在也不是在道理上的认识，而是说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与他有真正的这种相交，真正的这样的联合的，因着相交和联合有对主有这样的认知，有相同的生命哈。真的是求主也保守我们不要落到这种境况里头。那保罗其实在以弗所书那上面呢，他也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这个真知道他，就是说，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的要认识他啊。那这里头我想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因为今天讲到说至宝嘛，宝贝，所以今天的所有的例子故事都是跟宝有关系的哈。那我们大家其实中国人提到宝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想到什么。那我们以前就读过一个宝贝，一个很有名的宝贝，就是和氏璧。那这个宝贝里头有很多的，我们学过它很多的故事啊、成语啊，像什么价值连城啊、完璧归赵啊这些啊，还后面还有，其实很多。那这个呢，我在这里就讲一下哈，温习一下，就是说当时呢，在那个在春秋战国时期吧，就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楚国呢有一个人，他叫卞和，他在那个一个山上呢，他就踩到了一块外面裹着岩石的美玉，然后呢，他就发现之后呢，他知道这是一个宝贝，他就把它献给当时的楚国的国君。这是楚厉王，就献给当时的国君。然后献到之后呢，拿到宫中之后呢，然后大家一看，哎，这就是一块石头，并不是卞和所说的宝贝，因为它外面裹着石头嘛，岩石嘛。所以呢，当时就犯了一个欺君之罪，所以按照当时的刑律呢，就把他的一个脚，就是挖掉的一个骨头，或者把脚砍断了那样子哈，就惩罚他。然后呢，就把他让他带着石头就离开。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楚厉王被杀了之后呢，那个楚武王继位的时候呢，这个卞和又拿着这个宝贝，又拿着这石头来到宫中献给新的国君。但是呢，这次呢，楚武王呢就觉得说，哇，这个人已经砍了一只脚还来，肯定是有点是不是那种说瞎话的，所以就请宫中的玉匠呢去鉴定这个石头。但是呢，玉匠鉴定完的结果呢还是是颗石头，所以呢就是因着这个呢，就把他另外的一只脚也砍了之后呢，就把他就是打发走了。后来楚文王继位，当他继位的时候，这个卞和就抱着这个石头呢，就到山里头就痛哭了三天三夜，眼泪也哭干了，然后都流出血来。 那这个事情就被楚文王，就新的国君知道之后呢，就又把让人把他叫到宫里来。那这一次呢，就请那个玉匠呢，把这个石头就切开了。那切开之后呢，就看到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非常大的一块宝贝宝石哈。然后那个当时那个这个人呢就说，其实他哭的时候并不是为着他被双脚被砍去而哭的，而是因为他的这个宝贝呢就每一次都被大家认为是石头，所以他才为这样的伤心，因为大家都不识货嘛。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和氏璧的这个和氏的这个块宝玉的来历哈。那我们真的是看到说，它明明是一块就是说价值连城的宝贝宝玉，但是呢因着我们人对它的认识的不一样，可能会把它看作是一颗很普通的石头，这个价值就完全的不一样。那我们其实要真正的要把我们的主要知道我们主是何等的宝贵哈。那保罗其实我们刚才在读的那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他在里头有讲到说就是保罗哈，为他就是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这里头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说主耶稣是应该是我们的至宝，就是我们在就是必须把我们的主放在首位。那所以呢在我们的心里头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提醒，那既然他是我们的至宝，但是如果我们要想说如果有任何的人事物就是高过主耶稣在我们心里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警醒。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主视为至宝，就不会像保罗在那里头在那个刚才所说的，就是能够丢弃万物如粪土一样。比如说我们如果把追求财富赚钱放在第一位，那可能我们就会放弃很多聚会的时间读经的时间祷告的时间来去赚钱，对吧？就把主放到一边。当然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必须的哈，我们有了钱才能够过每天的生活。但是呢在这里头我是想讲的是说，我们应该要清楚的就是说，钱是可以让我们活着，但是呢我们活着呢不是为了金钱，对吧？我们的生命绝对不能够就是说是为了金钱。那其实有一个有年轻人更知道一些哈，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连锁店是做炸鸡的，我就不说了，不给他做广告了哈。他就是星期天他就是关门，他的员工呢就是星期天是去敬拜神的，所以呢他因着这个他星期天也不开门，所以有一些 mall 啊，有一些就是公共场所，他们因为有一天不营业嘛，那这样的话会客流量就会少，其实他们就有些地方都不让他们去在那边开。虽然他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我们小孩子非常喜欢吧，非常喜欢的一个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你把敬拜神，当你把神看到至宝的时候，你就会割舍这一切，对吧？在我们心里头有任何一个高过神的都是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都要把它从我们的心里头挪去。所以保罗在这里头呢也教导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就是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他其实不仅是这样教导我们的，那他也是这样的活出来。那我其实今天我想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因为我们教会在周五的查经的时候，现在是在查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大家也知道说现在查到的地方都是后面都是以保罗的经历来带出来的哈，所以我今天就是特别的借着保罗的经历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一起学习 像保罗一样，怎么样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能够尊主伟大，让基督在凡事上去首位。我们在保罗在圣经里头在出场的刚刚出场的时候，他叫扫罗。那当时我们就就是说当时介绍他就是一个很热心的一个热心宗教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他对基督徒呢就是当时的信主的基督的人呢进行迫害哈，然后就是像斯提凡在殉道的时候呢，圣经也在讲说就是当时保罗都感到高兴，而且呢不仅这样的呢，保罗后来还继续的就是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然后呢拉着就是男女下的监里头，这就是在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上记载哈。而且保罗呢还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吓的话，而且他还去见大祭司，特别的呢求呢大祭司呢给他文书，能够让他去大马色，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会堂找到就是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那个准他捆绑到耶路撒冷哈。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的保罗呢，就是扫罗啊，他觉得他做这些事情都是为神做的。然后呢，按照他的按照他的宗教也好，按照他的传统也好，按照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嘛，他按照他的看法也少，他认为呢，我们的主呢只是一个人，但是呢，主却自称是神的儿子。对他来说这就是亵渎神嘛，就是死罪嘛。而且你跟随基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呢，也是这样的话也是该死的。那因为在那个犹太教的这个认知里头，他们也在等弥赛亚，但是呢他们也有教导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有很多假的冒充的进来，然后呢这样会单言弥赛亚的再来。所以他做这些事情，他就是从他的热心，从他的信仰上，他就是这样的去做哈。他那个时候他做这些事情呢，他都是认为他是在热心的服侍神啊，然后呢这是为神做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继续看到的话，在那个他去大马色的那个路上，主遇见他，然后呢就彻底的改变了他，就大家也都挺熟悉的哈，就是说在那个就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将到大马色的时候，那个突然天上有发光，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到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说当那个时候，当我们的主呢从天上直接跟扫罗说话的时候，告诉他扫罗他以前认为是侍奉神，实际上却是在逼迫神。主那时候也跟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哈。那个时候保罗才如梦方醒，他原来以为他是为他的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是为了这个就是犹太教啊，他是那种很热心的，他是逼迫这些基督徒哈。但是只有当神在他那个时候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才知道他原来是在逼迫神，是在逼迫耶稣，所以他一下子就悔改了，就改变了哈。那我们在那个在后来在使徒行传，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哈，在22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就是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说到在那个22章第10节的时候，后面他就讲到说，就是说当时他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然后主那时候就跟他说，你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就是主就托付他，让他去传福音，特别是在为主做见证哈，然后特别是把福音传到外邦人，这是主当时给他的托付。那当那个主这样的托付他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看到说保罗他就做了外邦人的使徒，然后他就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以利里谷啊，直到地极哈，当时那个地极就是当时的西班牙了，就是说直到地极，他到处传扬了基督的福音。那保罗他自己他的一生呢也都是 忠于那个从天上来的这个大马色的这个意象。从他认识耶稣是基督的第一天的时候，第一天开启的时候呢，他就他自己说呢，从此故此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他这可以说，在这个刚才读的，他可以说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是为了得着基督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想说，我们的一生和保罗的一生，是人的一生嘛，就是差不多几十年就过去了。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啊，我们的价值是什么？那不光是仅仅的有许多的责任呐、那有追求许多的享受啊，不仅仅是那个经历这个生老病死这个过程。那其实我们一生中一个更很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完成主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托付，所以就是主造我们拯救我们的意义哈。保罗他自己也说，在后面他也提到说，我不是以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是竭力追求，我要得着基督，所以要得着我的。就是说保罗呢，从认识主耶稣以后为至宝以后，他就得着基督，是在他那个勇士的对人的旨意，就是对保罗的这个旨意哈，怎么样主托付他，他怎么样就这样的忠心的去完成。后来保罗他在，我就是想看后来保罗他在亚基帕王受审的面前受审的时候，在那个使徒行传的后面26章，他自己就说，他是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就保罗他自己做见证说，自从那一天主在大光中遇见他的时候，他用他的一生来完成主对他的托付哈。所以他真的是当他认识耶稣为至宝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一生都摆在福音的工作上。那我在这里头就是想说，因为想说跟大家呢，就是说讲一下，就是说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保罗呢他信主之后他整个的一生吧。因为我觉得保罗在我们面前立了一个标杆，作为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认识主为至宝的时候，我们会活出怎样的人生哈。那在这里头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保罗刚才是讲到保罗他在信主之前和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被主遇见得救。那后来保罗就进到旷野，在那个阿拉伯的旷野呢大概有一段时间，然后再就去到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去见，当时只见了使徒彼得。然后呢后来就反，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呢他传福音，非常热心的传福音，所以犹太人就想杀他，所以当时的弟兄姊妹就把他送到那个该撒利亚，然后就回到大苏去。这段我们大家在前面在查考那周五查经的时候都已经学过了。然后他就在那个叙利亚和基利加附近服侍，然后又被接到就是巴拿巴嘛，邀请他去安提拉教会去一起去同工去服侍了几年。后来我们也都读到说，当弟兄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说那时候已经保罗就是教会的主要的同工了。后来他又把那个和巴拿巴一起送捐，就是那个捐项到耶路撒冷，然后后来在圣灵的带领下吧，他和那个巴拿巴还有叫约翰的马可，然后一起就去了，就是第一次的宣教。那在宣教的时候他也我们整个的过程就是说，就塞浦路斯啊整个那些岛屿，我们最近这些大家都一直在查考，我想记忆都蛮深刻的哈。然后 后来就到了一个上次我们昨天周五晚上刚刚学到耶路撒冷会议，因着他们宣教回来，因着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就是说犹太的弟兄姊妹信奉割礼的，他们的一些搅扰吧，然后那个保罗和巴拿巴呢就再次去了耶路撒冷，参加了就是说那个第一次的耶路撒冷会议哈，就是确定了因信称义的那个真理，这是我们三个星期五大家都在里头一起学习的。那后面他又有第二次的宣教，他有第二次的宣教，有去哥林多，有去以弗所，就有很多的书信在那个时候就被神就是圣灵感动，就有很多的书信出来，都成为我们现在的帮助哈。然后他还再次去到耶路撒冷，然后也还有了第三次的宣教，第三次的宣教，然后就在整个的宣教结束之后，圣灵有预言他会被捆锁，但是他真的是执意去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呢，到了耶路撒冷他就被捕受审，然后被囚，然后又被送到该撒利亚，然后呢因着他要在罗马皇帝面前申诉，所以就被带到罗马。在这去罗马的这个过程中，他也继续的宣讲福音哈。所以在那里头被在罗马呢被囚禁了有两年，然后在那个期间，他接待所有这些来探访他的人，把福音呢就是在那个时候都传出去，然后也写下了很多的书信，就是监狱书信。后来他就被释放，然后又被囚，直到他大概是60多岁吧，为主殉道，在罗马为主殉道。那就从我们看到说，当保罗他被主遇见的时候，然后他认识主真正的主的时候，他用他的一生，大概30多年，这一生他就在传主的福音，在历经任何磨难，他就无怨无悔的。那真的是成为我们一个现代人的一个榜样吧。那保罗其实在书信中有提到他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第23节好了，我念给大家听。他就讲到他因着主的托付，因着福音他所受的一些磨难，他是讲说就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下减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些事之外，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身上。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其实保罗真的是用他的一生，用他的全部这样的摆上，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有忠心的一个使徒哈。他可以真的就是可以像圣经里他自己说的，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们读的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保罗的这个经历呢，其实我也是想说，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像保罗一样，是以我们的主耶稣为至宝呢？对吧？那个从道理上，耶稣是基督啊，我们都很清楚。然后呢，耶稣是至宝，我们也都学过。但是我们的心中的耶稣和保罗心中的耶稣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宝贵吗？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哈。 那个保罗心中的耶稣呢，就是说是对他来说是那样的宝贵，就好像就是说刚才我们读到的那样，他可以变卖所有的，撇下所有的，就为了得着耶稣，得着基督。所以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那信主，其实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七节第八节，如果我们看到前面的更早一点，大概第四节开始吧，就是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开始，第五节吧，我想第五节第六节我想请弟兄姊妹读一下好了，已经打出来。我第八天受割礼，好，就我们读到这哈。你看这里头，其实保罗他自己都在讲，他从他的种族，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所夸耀的这一切哈。便雅悯支派大家知道，这个支派其实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中呢，也是蛮特别的一个支派。那他呢，他不仅说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从这个支派里出来。而且呢，也不仅说是这个便雅悯是雅各最喜欢的妻子所生的，那其实这个支派呢，他呢是唯一的一个生在应许之地的，就以前的十一个儿子呢都是在外面生的哈，只有这个最小的这个便雅悯是生在应许之地的。然后呢，而且呢，当他们分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其实都是分给这个支派的。而且当国分南北之后呢，便雅悯支派是少数能够跟随大卫的支派的这一个支派吧。所以其实他在这个十二个支派中的，就是真的是不仅是简单的属于那个。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一个有相当地位的一个支派。而且当那个时候因为贝鲁的时候，很多的支派其实在那个时候都已经老死掉了，就是早就有点乱了哈，回不来了那样子，就是不能够特别的考证。但是呢，这个因为那个回归的时候，那个支派它其实就是说比较血统上比较纯正一些，可以这样讲。那他也提到说他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大家其实怎样讲，我们现在提到法利赛的人时候都是一个想着说假冒伪善啊，都是一些贬义的一个想法。那但是其实当时的法利赛人呢，其实法利赛人就是有一个分别的意思，那法利赛其实是分别的意思。他们就是当时的犹太，虽然这个国家就是说恢复到一定程度，但是呢，民间的信仰、人民的信仰已经不纯正，大家都一些追求世上的事情，所以有一批人，他们起来就是过一个分别的生活，过一个遵循律法的、遵循神的这个教导的生活。其实，在那个时候，当然他们。过于他们形式化，他们追求外表的，远离的神的本意。可是在那个时候，那群人是一个心里头想着想要侍奉神、追求神、追求神教导的一群人哈。所以是当时也是受到社会上的人的那种比较，大家比较尊敬的一群人。所以可以说保罗这一切呢，而且保罗不仅是法利赛人，而且他还用现在的话说，他还经常的起来护教，因为当时有很多人信主嘛，他们认为是异端，所以，但是呢，保罗他虽然那时候很年轻，但是他起来就是好像跟这些他认为的异端来起来哈，所以这个呢，这一切其实就是为神呢大发热心了。其实这一切呢，保罗他可能以前都是曾经呢引以为荣的，然后呢。 可是呢，就是说曾经就是认为这是有益的，就像他前面说，原来是认为有益的。但是这一切，不管是先天的，还是他后来努力的这些优势呢，其实呢，慢慢的就变成他认识耶稣的一个绊脚石，甚至呢，让他能站到了就是对神的对立面去。所以在大马士革的经历之后呢，他就把这一切都抛弃了，然后都当作有损的了。然后呢，他认为他为这些东西呢就奋斗了很多年，但是这些其实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所以保罗在这里头对他说，就是能够提到说是有损的，正是因为这些东西阻碍他，使他能没有过早的来认识，能够认识基督。那我们如果提醒到我们的这一点，就是说这些好像当时在人看来都是一些很好的很宝贵的东西哈。那如果我们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我们怎么样做啊？我们是不是要像保罗后来那样子，就是说怎么样因着认识他能够爱主，能够宝贵主？可是思想自己吧，我们或者可能能看得到的，我们常常呢就是把保罗把这些呢都当粪土一样，他的出身啊，他的学识啊，他的热心啊，然后都当作粪土哈，都扔掉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好像是把保罗扔掉的这些东西呢，好像我们都一件一件的都抱回来了哈，都捡回来了。然后但是呢，可能就把我们的主都放到一边去了。那还有一个例子成语，就是大家也可能很熟悉的，就是叫买椟还珠。不知道这个可能比那和氏璧那个少一点哈。买椟还珠其实也是在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个事情吧，就是讲说有一个珠宝商，他是卖珠子的，然后呢，他有很多宝贝的珠子，然后他去一个地方想去贩卖，他觉得说要做一个 marketing 哈，就是市场，他就为了让那个珠子好卖，他就做了很多的盒子，装珠宝的盒子。做工啊，选材都非常好，做工啊，然后雕刻啊，颜色呀，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些珠子一颗一颗的呢，放到那个盒子里，那个盒子就是椟，那个古文就是现在的盒子。他就带到一个国家去市场上去卖。那他带过去卖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过来看，哇，大家一看这些盒子非常漂亮，啊，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就在议论说啊，这些盒子真的很值钱。然后他就讲说完蛋了，大家都看盒子都不买珍珠了。后来有一个人他就过来说，哎，他要买一个。他就把玩了很久，然后呢就觉得很喜欢，他说我要买下来。然后他们就给了一个很好的价钱，然后那个人就抱着盒子就走了，就开张了哈，开张了。结果呢没一会儿那个人又回来了，抱着盒子就回来，他说哎呀，那个珠宝商一看坏了，他要退货。然后那个人就说来了，他说哎，那个买的珠子的人就回来说，他说对不起啊，他说我走在路上呢打开一看，哎，里头有颗珠子，他说我把珠子还给你。然后他说你是不是不小心放进去了，然后这就把珠子就那个价值很大的珠子呢就还给了这个商人，然后抱着盒子就走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比喻，就是讲说把次要的东西呢当做一个好的东西哈。然后其实我们要看着好像很好笑，那怎么会这样子哈，一个宝石珠子为什么会跟一个所谓的很好看的一个装饰很好的盒子的价值没法比？但是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经常其实也犯同样的事情，我们可能看到的东西，我们追求的东西，它的价值我们心里头觉得它很重要，但是跟我们所放弃的，我们里面所放弃的东西比起来可能就是微不足道的哈。所以我们就是说真的要说提醒我们自己说，哪一些 是主，哪一些是次，我们的取舍是什么。然后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忙碌，都很忙哈，每一天工作也很忙，生活也很忙，有很多的责任，有很多的世界嘛发展的，也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可能就把我们的时间都用掉了，就像真的是可以这样讲吧，就是 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魔鬼哈，他用世界和世上的这个荣华呢，把我们的时间都占去了，让我们不自觉的都在追求的那一些次要的，或者是说有害的、无用的东西。那真的，当我们的时间、当我们的精力、当我们的人生就这样被消耗、被耗尽的时候呢，总有一天呢，就是说，我们就会有面临一个亏损。其实我们在读，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在读那个旧约，我们有个主日学是在读旧约，那旧约中的一些信心的伟人啊，我们一路读下来。那当时我记得我们在今年的主题在定下来之后呢，也听有弟兄说想用我们的就是旧约的人物来讲这个主，在讲这个主题。那我当时有点思考，所以我就想说，我们看到在旧约里看到很多很多信心上的信心上的伟人吧，给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在同样的在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在上面需要我们要警醒的有些人和事情啊。就像读到，我记得以前也分享过，就像罗德，像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那他贪爱世界啊，他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平原，然后慢慢的就进到那个索多玛。进到那个俄摩拉那个城里头，罪恶之城里头，以至于陷在里头。然后呢，当神审判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也真的只是因着神的恩典能够仅仅得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跑出来，然后就是成为一个我们信主人的一个警醒吧，就是当一步一步的我们的心被世界的所占据的时候，主宰我们里面的位置就慢慢的小下来，是吧？还有那个以扫，我们读到的以扫他轻看长子的名分，是吧？然后呢，以至于说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就卖掉了，就是这样的不宝贵神的祝福，以至于到最后他就失去了这个长子的这个祝福啊，属灵的祝福。但是感谢主，我们也看到更多的信心中的伟人哈，像挪亚呀，他因着敬畏神，他做方舟啊，然后呢，亚伯拉罕他献以撒，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反正两个方向在圣经上神对我们的提醒。就像保罗用他的书信，也用他的一生来证明说，在主里头怎么样，我们要有个正确的选择，我们要过怎样的人生。感谢主呢，如果我们能够蒙主的光照呢，就能够看到说就像保罗一样，就是耶稣是至宝，那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呢拥有了基督呢，就拥有了万有，对吧？那个罗马书上保罗有提到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我们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说，当我们拥有了基督的时候，我们将来就能够承受万有。那所以现在如果在现在能够跟随主，热心的爱主，侍奉主，能够拥有基督，就将来就会与主呢一同进入到荣耀的国度，就是这一个很大的福分。所以保罗就是有这样的看见，所以他能够说，我已经丢弃万事，但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思想说，我们刚才我们每个主日都来到神的家里头，在饼杯面前来敬拜主哈，那我们真的是要思想说，我们的主是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他是值得我们爱的主，我值得我们所抛弃一切的，丢弃一切的。我们也看到说，有很多的就是历史历代弟兄姊妹哈，他们追随主，撇下世界，撇下属地的很多东西，撇下最终之乐来跟随主，来付代价。他们传扬福音，他们受逼迫也在所不惜哈，他们就像保罗一样能够忠心到底，他们把那个美名、把恶名、把耻辱、把荣耀都丢弃， 丢在背后，就是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但愿主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反省，反省我们常常想说我们为主丢了多少，撇弃了多少。所以其实我们在当中也很多弟兄姊妹也很爱主哈，靠着主的怜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把自己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都摆下，都来服侍主。这样的其实在就是让我们有属天的这种福分吧，能够为主撇下的时候呢，其实主的恩典也真的是够我们用。我们有时想说，哎呀，太忙了，事情太多了，然后家里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常常会让我们把这个神的事情放下。但是主其实也对我们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型。其实当我们在靠着主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我们愿意付代价跟随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得着他，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讨主的喜悦哈，我们也能够更完全的那个拥有他和拥他的一切的丰盛。那但愿这个就是感动保罗的灵呢，也要同样能够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哈。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他有提到说，就刚才也读过，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能够认识主是那测不透的丰富，能够认识这个至宝是基督。那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好像对时间都比较敏感，那今天可能结束的会早一点哈，但是我就觉得说求神能够开启我们哈，叫我们知道我们因为认识基督父神，就把那个显在基督里的那个大能大力能够显在我们身上，这一切呢都是能够超越一切的，超越死亡的哈，超越阴间的，然后呢也能够也是超越我们一切软弱的，让我们能够在今年继续的借着这个主题，借着这个我们在里的操练是吧，能够让我们更多的爱慕主，能够更多的宝贝主，然后能够真的是更多的释放主。好吧，那我们就结束，那我们有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是何等的宝贵是吧，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以认识耶稣成为我们的至宝，我们就能够撇下这些地下的，这些暂时的，这些属肉体的，来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心智，让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就是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天上召我来所得的奖赏。愿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供应，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标杆。愿这些在你里面做你荣耀见证的使徒，这荣耀见证的信心的伟人们，都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榜样是吧。愿你赐福你的教会和每一个弟兄姊妹。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谢谢。